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应对北韩挑衅，美韩军演加入 B-52 轰炸机；美军扩建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强化北约的东翼安全。世贸指出，乌克兰战争和通胀将限制今年的贸易增速。路透说，欧盟芯片法最快在今个月18号达成协议。波兰和美国、加拿大企业共同签署开发小型核反应炉协议。布林肯表示，中共如果单方面对台采取行动，将对全球产生可怕影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南韩国防部礼拜三表示，一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已经加入了美韩两国军事演习，再次展现双方已经进入应对北韩任何挑衅的备战状态。路透社指出，这个是3月6号以来美军 B-52 轰炸机首次部署去南韩。这架轰炸机加入了美军 F-35B 和 F-16 以及南韩 F-35 战斗机的演习行列中。之前北韩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强了军事活动，并且公布了体积较小的新型核子弹头，誓言生产更多武器级核子原料，并测试了一艘可以装置核武的水下无人攻击艇。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同幕僚召开的政策会议中表示，由于北韩武器研发和他指称的不断挑衅，令到区域安全形势比较以往都更加严重。南韩国防部指出， B-52 参加军演将可以强化美国延伸阻吓的威力，透过两国高频率和强度的联合空中演习，将能够展现强大的意志和形势，快速并压倒性地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礼拜三，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出席了一场为美军扩建位于波兰西部波维茨军事基地的剪彩仪式，强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波兰在北大西洋盟友间的积极参与角色，是国土安全的重要支柱。布拉查克宣布，今日我们将启动另一项投资，以加强波兰和北约整个东翼的安全。这个基地是震慑侵略者的方式，也是北约团结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美国驻华沙大使布里申斯基亦出席当日的剪彩活动。他指出，美国陆军上个月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永久驻军。美国和波兰不单止加强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亦同时强化北约的防御能力。据官员说，新建的装备储存和维护中心能够容纳几千件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技术支援车辆，以及步兵战车和仿炮系统。未来有了这些新设施，抵达波兰执行支援任务的盟军部队将在几日内，而不用几个礼拜，就能够获得必要的装备。据世界贸易组织礼拜三表示，继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 2.7% 之后，今年的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1.7%。而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 3.0% 放缓到今年的 2.4%。 WTO 经济学家表示，通货膨胀是贸易增长低迷的一大罪魁祸首。虽然曾经在俄罗斯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之后急剧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落，但仍然高于战前的水平，削弱了公众的收入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这种局面导致了全球商业活动降温，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 WTO 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表示，2022年的贸易和通胀情况是紧密相连的。目前众多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动亦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 WTO 预计到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回归到 3.2%，但警告仍然存在重大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其他包括货币政策收紧、金融不稳定和债务水平上升，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话，欧盟执委会去年11月提出的欧盟芯片法案最快将在今个月18号通过，以后法案的修正草案已经在今年年初通过。法案计划将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从目前不够 10% 的市占率提高至 20%， 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根据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一共制造了10,000亿微芯片，其中欧洲所制造的芯片占比不足 10%， 严重依赖于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尤其随着新冠疫情以及美中科技战对于全球供应链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欧盟唯有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据了解，欧盟执委会最初只提议资助建设先进的芯片工厂，不过目前法案内容已经扩大至整个供应链，包括成熟制程芯片、芯片研究和设计等设备。预定欧盟各国官员和立法者将在今个月18号在法国圣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中，针对这项法案的资金和细节进行最后的磋商。近日，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公司、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以及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已经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核能反应炉协议，将投资$40亿共同开发小型核能反应炉，其中部分组件将由波兰国家能源巨头奥伦能源公司在波兰建造。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斯普鲁夫话俾波兰广播电台知，由于这项协议，波兰将可能获得最新的美国核能技术。根据合作规划，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是 BWRX-300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的开发商，而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 BWRX-300 反应炉，预计2028年底完工。目前，波兰政府将核能视为减少依赖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重要工具。这项任务因为欧盟的绿色能源政策和乌克兰战争而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亦由于波兰没有核能发电，所以波兰希望透过与美国与加拿大等公司合作，尽快推动核能发展。礼拜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达出他个人的焦虑，并且警告说，如果中共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将会产生深远而且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后果。布林肯说，我在和很多北约盟国以及亚洲合作伙伴的谈话中听到这一点，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将会对地球上每个国家产生影响。他强调，在台湾议题方面，我们的政策几十年来都是一贯的，需要和平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任何事破坏现状，亦都不应该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现状。布林肯指出，现在每日有 50% 的全球商业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和汽车所需要的 70% 半导体都是台湾制造的，如果中共的所作所为导致某种危机，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怕的影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美台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沙特和伊朗外长在北京会晤。FBI 局长警告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拜登下周将访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总统会面。金乃迪的侄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中部又遭龙卷风侵袭，至少5死。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4月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三在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蔡英文在会上和麦卡锡并列地表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强大。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他会后发表声明强调，已经讨论将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 其次，双方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虽然中共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还在礼拜二发电邮给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并说中国必将采取必要和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麦卡锡和十几名两党议员仍然不理睬这个警告，而前往和蔡英文见面。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交部长正在北京举行会晤，预计沙特王子费萨尔本阿勒沙乌地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重新开放双方大使馆、任命大使以及伊朗总统访问沙特的计划。3月10号，沙特和伊朗政府宣布在断交七年之后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双方的大使馆。自从那个之后，两国外长已经多次通话。沙特和伊朗外长礼拜四的会晤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伊朗官员高级别峰会的前奏。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提议在今年晏一点时候举行一个峰会。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说，该国政府已经任命驻阿联酋大使，为七年来首次。根据上个月的协议，他们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并落实二十几年前签署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伊朗总统莱希预计在两国外长会谈之后访问利雅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三在德州 A&M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说，敌对国家将更加积极地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创新，对准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干扰我们的民主制度，并将他们的镇压输出到我们的海岸边上。雷在演讲中聚焦中共在美间谍活动的广泛性，强调北京使用现代技术和名义上不相关的实体来窃取美国机密。他点名北京最近针对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动作。雷之前还表示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对美国的数字安全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这位 FBI 局长还警告说，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不断增加。莫斯科通过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来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情报搜集。伊朗政权最近针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进行抹黑打压。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前往北爱尔兰访问四日。白宫5号发表声明表示，拜登将在4月11号到14号期间到访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并从贝尔法斯特开始今次的访问行程，参加耶稣受难日协议25周年纪念活动。途中预计将和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麦克希金斯会面。白宫在声明中提到，此行将标志着自从25年前签署协议以来的巨大进步。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对于拜登到访爱尔兰感到相当高兴，并肯定此行对爱尔兰的和平至关重要。近日英国和北爱尔兰形势不稳，英国当局在上个月28号将北爱尔兰的恐攻威胁等级从重大提升至严重。不过这个仍然不影响拜登4月到北爱尔兰的访问行程。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侄、前国会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现年69岁的小罗伯特·金乃迪5号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将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小罗伯特·金乃迪就曾经表态，如果能够筹集到资金并且动员足够多的人，他就会宣布参选。小罗伯特·金乃迪的叔约翰·金乃迪是第35任美国总统，但任内遇食身亡。他的父亲罗伯特·金乃迪则是1968年民主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期间遇食身亡。由于金乃迪家族成员有很多人发生意外身亡，所以在民间有金乃迪诅咒的讲法。 美国中部地区又传出龙卷风灾情。在当地时间5号清晨，密苏里州遭到龙卷风侵袭，造成至少五死五伤，有87栋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12栋全毁。根据路透社报道，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波林格县在5号清晨前发生龙卷风，造成当地严重灾情，建筑物受损，很多房屋屋顶被掀翻，树木倒塌，电线和碎石散落在道路和院子里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今次是中西部一夜之间出现的10几场龙卷风之一。密苏里州州长柏森指出，当地将需要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重建过程将相当漫长，但强调一定会渡过难关。过去两个礼拜，美国中西部、南部龙卷风频发。3月31号，龙卷风袭击美国中南部和东部至少8个州。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丧生。在更早之前，密西西比州3月24号晚间遭强烈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